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哇，今天又是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又是学生创业，我最喜欢聊年轻人创业，尤其是学生创业，因为这个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哇，当初怎么会这么愚蠢，跳下来这么早跳下来创业？没有，要多鼓励年轻人创业，因为像我们这种老人，对不对？虽然我看起来像18岁我要重生，但是其实我已经蛮老了，我已经快40啊，不，我已经超过40了，快40。对啊，所以我们在创业一定都带着很多包袱在创业，然后我们想的东西可能都被社会污染化了，然后既有的东西我们会没办法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我们本身就是那个 box，
是
对，但是年轻人没有，是没有包袱，然后你们理论上看的都比、啊、所有这个长辈们还要再更清楚说，哎，到底什么东西其实可以用不同的玩法，虽然可能产业的经验不足，但是你们的这解法往往会是，哎，看其实可以这样做，会让那你像 Uber 对不对，或者像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我们讲破坏式创新，就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在看事情。哦，这一般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是完全不会想到这个东西的，所以这是非常期待年轻人有这样的表现啊。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什么年轻团队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艳的。希望你们是开玩笑啦，这都需要时间的历程，因为第一次创业很难成功。
肯定。
对啊，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说，第一次创业不是上天的礼物，是撒旦的诱惑果实。
哦，可以，这个蛮，
这个智者是谁你知道吗？
智者
就是我就我说的，对啊，所以第一次创业就成功其实是诅咒，因为你会停止学习，停止成长，然后因为那都大部分是运气成分，然后你就会很难再去把它做大，那个其实很不好。第一次创业就失败的话，你反而可以学的很多，之后走得更远，对啊，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就用期望你们失败当开场，这个感觉如何？
非常棒，
开玩笑啦，拥抱失败，你反而比较不容易失败啊，是吧？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欢迎这次非常开心，这是做一个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对啊，这是另外一点，我觉得我在很多这个你知道，就是年轻团队的创业家的身上，然后他们题目都妈超有意义的，都不像我们只是用 NFT 在诈骗而已。没有，他们是真的想做很多事情去协助社会改善，所以这次很开心请到这个爱离空的三位创办人，哇，一次访问三位创办人刘俊毅、谢子林和王继瑞。Hello， 哇，三位呢？哈，对，
是三位。
对，光念完名字，我们节目已经只剩五分钟了。啊，俊毅算是 CEO 的这个职位嘛，对不对？
是，
三位都 co-founder 啦。哦，俊毅是 CEO， 然后子林令是 COO 吗
？COO 对，
算 CEO。然后瑞哈，虽然是对嘛，瑞王继
玄。
但是是瑞瑞，
对，
是
老师，瑞瑞是算是这个 CFO 的角色。OK， 酷也酷，可不可以很快速自我介绍一下
？OK， 好，我先好。那大家好，我是爱离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我是俊毅。我来自中央的中央大学资工系。那对，在一些因缘机会之下呢，开始和教授合伙创业。那目前呢？比较
教授真的是害人不浅，
画饼是，那总之就开始走上创业这条路了，那课业也比较没在管，
正常
是，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可能会预计会念到大五、大六、大七，
哦，应该不至于啊，会正常毕业，
哦，那就好。令呢？
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学数学系的令，那我会认识这些伙伴，就是因为在一个就是创业的平台上认识他们，就很因缘际会下来，对，然后就
创业平台是什么？是学校的吗？还是外面的？
外面的
是哪一个啊？你不要跟我讲，做的是 D 卡靠腰什么东西？
是啦，
那是什么？什么叫创业平台？
一个 Line 的
社群。
哦 ，Line 的社群有创业的这样的相关的媒合的平台哦，
也不算是媒合，比较算是一个交流的团队，应该说交流的一个社群这样子。然后有想要参加比赛或者是
一些 找队员的啦，
对对对，就可以加入这个社群。那它是算是其他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去发起来的，然后加入就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加入。
对啊，因为像是我们中央就是创业的平台或者学生比较少，所以能交流的人比较少。对，所以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就是认识到一起创业的伙伴。
哦，所以也是这个平台，所以认识的不是中央的瑞瑞嘛？
对对对，是
他不是同系的敬意，
也不是同系的，对对对，
都不是同系。
哦，你是数学系啊？你刚说的
资工，
资工哦，差不多啦，差不多。李佳琪，那瑞瑞呢？
我是百川学士学位学程，就是交大的一个不分系学程的学生，然后我主修财经跟人工智慧，虽然人工智慧可能比较少一点，主要是财经为主这样。
哇塞，
跟他们也是就是同一个社群里面认识的，那还蛮意外，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还蛮喜欢参加比赛挑战自己，所以把自己的生活弄到快要发疯快要被逼疯然后突然加入了这个创业团队，那时候也没有想过真的会创业起来，就走到了现在，还蛮意外的这样。
对，这哎、欸、这就是一讲话，这个就听得出来是台湾第一学府交大，
是那
很有
那个
自信，很有那个气场，
那气场在。
不是乱哈，你看杨明都来蹭我们交大的流量，硬要嫁给交大，我们想甩都甩不掉，对不对？我交大的，
对。
看一下，看一下，不占学校啦，但是每个学校都很棒这样子。所以，你们是在那个刚讲那个平台上面认识啦，哦，但这个 idea 是谁的？是一开始是谁想到？哎、欸，我们要不来做这样的一个 idea？
这个 idea 应该算是，就是我们已经有技术了，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在思考说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到什么东西，然后一直去做思考。那我们其实一开始有想到说做宠物，但发现说可能做宠物上面的技术门槛，或者是它的商业上面的价值可能没有那么高。嗯、
然后说干什么？而且还有一个什么猫焦点在那里做的什么宠物的东西，卡在那边就不做了。
倒也不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毛焦点啊。
哦，是是是是，对对对，所以哦，本来有不同的项目，然后后来才说，哎，那是不是可以 focus 在这个，比较像是长者这个安全性的这一块就对了。嗯、懂懂懂，理解理解。可不可以，俊逸好了哈，先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到底什么是爱理空？
爱理空，爱理空这个字呢，它我们的念法是 AI 的空，那它是有两个单字组起来的，就是 AI 跟 Alicorn。那 Alicorn 是指飞。会飞的马，啊！当时我们当然希望这间公司，我们创建独角兽啊！你看这个梦想多么大，
哦，已经超越独角兽了，已经是会飞的，
对对 对, 對。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GPT 的时代，那我就叫 GPT 出来说，帮我想一个很吓趴的古罗马的公司名称，而且这间公司听起来要像可以成为一个独角兽，然后就跑列 Alicorn， 那我就哦天哪，我好喜欢，
酷的，还蛮酷的，
是那就
那核心业务是什么？
核心业务啊、我们开发组核心业务是毫米波技术。那我们毫米波总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人体的姿势辨识，所以像跌倒就是其中一种；那第二是手势辨识，就是我们细部的手势辨识，你做一些很花俏的动作，我可以侦测出来你在干嘛。那这种是第三是心率侦测，就是非接触式，我在远远的地方用雷达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
心率状况。
对对对，
哦哇哦，
是。所以它这个技术呢，要点主要在于。它可以保护隐私，因为它没有镜头嘛，跟过往的技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保护你的隐私，并且高精度的侦测。
嗯，
是
嗯，
这是我们组核心业务。
可不可以也快速讲一下什么是毫米波啊？因为这听起来算是你们主要的一个核心技术，对不对？
是。
所以什么是毫米波
啊？毫米波是1mm到 10mm 的一个雷达波波段，所以它就是电磁波，但是呢是目前比较机密。现在的5G 就是一种。5G 的波段就是毫米波的波段。那我们的毫米波的波段呢？基本上就是跟一般的网络通讯不太一样，它属于比较高频率的那一块、嗯。那因为它高频率，所以我们可以把波打出去，可以收回来比较精准的，就是相对精准。像过往的4G、3G 收回来的东西都很粗、嗯，那你收回来的东西很粗，我们再进 AI 运算也算不出东西。所以今刚、嗯、好这10年5G 开始起来了。它这个东西够精细，我们才能用所谓的 AI 运算去算出一个精准的数字，所以才可以做到所谓的姿势辨识或者手势辨识。
哦，理解理解。欸、不过如果是以侦测的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你们最后会选择是先从这个所谓的你知道健康照护啦，或者长者跌倒这个角度切进去？
关于这块，我们其实周转过蛮多了。我们一开始刚刚有提到想做宠物的 项圈，我们想做宠物的有一点定位的感觉，因为台湾的人类医疗就是比兽医就是先进很多。那我想说，就是像兽医他们可能都没办法知道宠物的心率，但有一些狗啊，像是短吻犬，他们先天就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我们可能就要去解决说，我能不能提前知道他心率有没有发生一些问题，提醒做一些改善。对，可是这个就不太好做，就是在因为狗会一直动，那毫米波其实。对于一直动的东西是不太好侦测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可以说，
所以思考说什么生物是最动不了的，那就老人
是，你相对移动缓慢嘛，对，因为年轻人跑跳那么快，那也测不准啊。是，那我们后来还有尝试像是一些手势控制的家具，像一台电视或是一个灯在你的上面，然后你现在一挥手，我就让它亮起来，你手一挥另一边，我就让它关掉，这个都做得到。可是问题是说，就是大家愿不愿意花这个钱买这个必要性？嗯、所以我们后来想说，什么事情是现在的趋势？什么事情是大家会买单？那其实就是长照、嗯，老年人这一块是未来已经不可避免的一个市场，嗯、而且老年人的照护呢，对于我们大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开始针对我们可以对老年人的知识或手势去做什么样的政策、嗯。那我们就发现跌倒这一块就是实在是太严重了，而且层出不穷，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一块的尝试。
很酷欸，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多聊一下，就是在长者照顾这一块的这个切入点的，你知道就是的一些应用端，然后可能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多聊一下。不过这个每次遇到年轻人都还是想，就是你知道先了解一下说，到底三位嘛。到底三位你们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会想来创业？是不是都从来没有在听我的 podcast？ 我 podcast 每一集都叫大家不要来创业。那为什么你们三个会想创业？
其实这算是一个还蛮意外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虽然怀抱着创业梦想，但其实主要是以比赛为主。那个时候我们参与了 FIT， 就国科会的 FIT 计划，然后后来就成功入围第一阶段，然后后来又参加了 U-STAR 教育部的 U-STAR 计划。那 U-STAR 计划它本身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成立公司的，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公司。对，就是这样子很意外的结果。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好像只是比赛有点，就是我们不希望只是以比赛为主，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它就算未来失败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获取经验嘛，就是拥抱失败，对不对？
对，这个刚刚瑞瑞就是完美呈现了我讲的一步错，步步错。
是
、欸。为什么不做？哇，就下决，开玩笑啦。不过这个的确是，很多这个人生经历就这样。你刚好在做这件事情，就把它做深，就不知不觉我已经在创业了。对啊，这是蛮常遇到的一个现况。可是你们在，我相信，我是不知道，应该说我那个年代了哈，要做什么事情，爸妈其实都基本上会先以反对为主啦，因为总是会对不对，把你们养到这中央交大这第一学府啊，结果你正事不做，你给我跑去创业，创到小这样子，你爸有没有对不对？就是家庭革命一番。
其实我的话我是还好，因为我爸妈本身就是放养的方式在教育我，所以
他们很爱说谎，是
不是？
什么放养的小孩啊？他们是放养
、
放养，
就是不管我在干嘛，然后他们听说
随便你去玩啊，
对，然后听说我要创业，他们也是你在干嘛？他以为我在玩，一直以为我在玩，直到最近有一次我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在干嘛的时候，他就
真的这样
对，就是有很震惊的那种感觉，然后说，
然后就好，
我可以退休。然后我就说，
对，他可以退休。
我就说，不行，我们现在还在负债。
对，这种父母叫做这个哀莫大于心死啦，已经放弃了，当做没生。
对，我已经被放弃，从小到被放弃到大了，
当做没生了。开玩笑，不过老实讲，这种是开明的父母，就他 support 你。whatever 你想做什么，他都 support。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
超棒的。
但你们的父母会这样吗？
我不是啊，我家里闹堪比黄花岗革命，
真的这么严重？
因为我父母是比较踏实，他们都是竹科的工程师啊。对，
是是是，
那买好房子来不及，到时候儿子再欠个几百万的债到他身上，上辈子还没过好，下辈子
他竹北那两栋卖一卖就有啦，又够你再创十次业了。
然后他们比较保守啊，大部分家长应该都是这样，尤其是亚洲这边的，不太敢放小孩去做各种事情，所以其实他们一开始也以为我在玩，或者是觉得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你不要被骗就好了。
那后来你怎么说服？
后来就一样是做出一些成果啊，像我们入选的 U-STAR 教育部的这个蛮关键，当初 就是和教授开始也是说我们先从这个计划开始，所以第一次拿到了就是几十万的资金，然后又拿到了就是教育部办的一些比赛，所以就是几十万下来，突然有钱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那我们就拿这些就开始烧，对，开始边烧边学经验。
我们还蛮特别，也没有到特别，应该说还蛮多学生创业团队，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拿过父母一分。一毛的
钱，哦，真的，
对，
大部分都是计划的钱，
对对，
哎，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不建议这样，因为这个父母亲的钱是 free money， 创业家一定要把所有能够拿到 free money 的都先拿进来口袋，
知道，
可以留在之后啦，等之后真的 有需求再跟父母亲拿。那令人跟爸妈那边还有在联系吗？
有
了，有了。OK。
对，我爸妈也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他们觉得，那你都不好好念书，跑来创业干什么？那创业跟学院的同时兼顾嘛，研究所怎么办？
对啊，
对啊，然后怎么办呢？就只能证明给他们看了，就把学业顾好，创业的事情也做出一番成绩来，那他们就闭嘴。
真的，真的，这种采取是左耳进右耳出的策略，然后把成绩做出来就对了。
对，是，
但理论上其实应该说经验上我也听过一大堆这样的案例，然后最后父母亲 support 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真的拿到了什么奖，或者是赚了第一个哇，这个公司营收有你知道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
是，
所以你看父母亲是多么市侩的势利眼的，对，就是不是这个做什么，不要再玩了，给我好好工作。没有妈，我现在月薪比你高。哎呀，我早就支持你了，
真的，真的，
所以这个未来一定很好啊。
没有，
果然是我小孩，是，所以这个你们父母亲应该算是五年级了哈，四五年级，对不对？五六年级生哦，拜托，对不对？不要这么市侩，好不好？好好的 support 一下你小孩的梦想，啊，让他们试啦，因为这个试了才知道说，到底适不适合喜欢。然后就像刚瑞讲，有报失败。其实你们现在创业啊，是成本最低最低的时候，
真的，
对，我
没有什么机会成本。然后老实讲，花的钱也
失败，
对，失败就失败，又不是说你们已经这个有
成家立业，
成家立业有什么
没有后顾之忧，啊？
真的现在没有后顾之忧，
是
你们还可以同时交两三个男女朋友，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们是可以这样享受人生，所以何不趁现在失败是最低成本情况下去，这个时候才是最好时机的。然后，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所以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就是踹一次嘛？
真
的知道说，
我们觉得真的
是实作精神很重要。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天分，或者是也没有，这也不算天分，
就是有没有那个热情啦，
啊。对啊，对啊，对啊，
不要看命啊，
命中注定。
后来就知道努力努力还好啊，应该啦。
而且你们是公司都成立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代表真的头基本上都已经这个
work起来 ，work 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接下来就是开始，现在成立公司是洗头，接下来开始去外面跑就是洗脸了。
是，
所以每个创业家都是。非常的干干净净，对，头也干净，脸也干净，每天被洗头、被洗脸这样子，对啊，所以这是这个算是也是怎么，就是给你们掌声鼓励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同年龄能够选择出来创业，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少数啦，即使在现在的时代，应该大部分同学都还是选择念继续念嘛，对不对？或
是基本上都是，
对啊，对啊，尤其在新竹、桃园，基本上就是竹科哦，就是大概就是那样子的生活，对，因为我教大我也知道，所以不容易，不容易，真的是。那 again， 不要害怕失败，因为要拥抱它，你才有办法去做的更，比较能够想出更多出路啦。不然有时候太局限在一定要一件事情成功，是反而不切实际。对啊，
有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用这 happy ending 当结尾，我们就不要聊什么什么毫米波大小什么东西，那重要吗？
重要，未来重要。
好，聊一下，你们现在是这个实际应用是你们是 to B 吗？还是 to C？ 然后你们的客户形象，他们是怎么跟你们买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现在是 to B， 那我们应用上就是呢，可以取代一些人力，并且我们可以放在像是厕所这种，可以保护隐私。一般来说，老人可能会在厕所摔倒，尤其是年纪越大的老人，他跌倒的比例可能每年的几率又更高。
对，
所以你看他在里面跌倒，你要避免他延后就医，因为台湾每年啊，就是花在就是延后就医这件事的成本大概37亿台币。
Oh, wow.
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还蛮可怕，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那真的很可怕。我们可能比较不会去设想同年那个老年人的心情，可是你想，如果你摔在那边，然后你又动不了，可能腿折了，你就在那边两三个小时都没有人发现，超级可怕。
对，
所以一方面这是说照顾老年人的心情以外，让他可以提早的被知道；那一方面让 B 端机构避免发生更多的公安意外，可能知道哪边要注意。
延误治疗是很可怕的，像我家就是有那个 很多地方不是马桶旁边会有那个紧急按钮吗？
哦，对对对
对，有一次我不小心按到那个按钮，然后他就警铃开始响了，然后本来理论上应该社区的警卫要来关心什么，
对，
就完全没有，就我也都完全没有，然后就这样，所以很多那个情况是不 work， 你以为哦有个按钮在那边就好了，没有，就是其实是，然后就很容易造成很多延误送医的这个悲剧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是永远要优化，而且你刚讲 to B 对不对？所以理论上你们的这个 business 的 customer 应该会是什么长照中心吗？还是医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客户 profile？
医院的水有点深，可能会比较走向养生村这种地方。他们虽然我们会说养生村的老年人比较健康，可是其实不管健不健康的老年人都一样怕摔，摔一下都很严重。
对，
所以尤其是那种越重视安全性，或是平时要花越多人力在配给上面的，那他们对于这种跌倒侦测呢，会比较有需求。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其实就是，这个你刚刚讲养生村嘛，养生村重点是他是健康的老人，
对，
所以理论上，他不是那种就是已经卧床了，
对，长照偏长照，
对，他是有很多活动在发生的，所以理论上要社交啦，要去跳舞，要干嘛？其实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假设发生意外的话，其实养生村是很麻烦的，
对，超级麻烦，
对，他们是非常。理论上蛮不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
公安意外，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要尽快去第一时间知道说，哎，真的跌倒的话要怎么办？这样，所以如果以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跟你们买是买一个 device 吗？还是买一个什么东西？是要安装什么东西吗？还是你们怎么做这个毫米波这样的一个政策？
哦，我们卖法应该说商业模式是一个 AIoT 加 SaaS。就是除了我们硬体一定要装嘛，一定要装在像是厕所这种公共厕所这种地方。
它是什么样的硬体啊？
它是什么样的硬体哦？但它里面就是毫米波 sensor， 跟它是一个边缘运算器。
那我是说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发射器，类似像这样的概念，然后一个小小的东西贴在放在角落吗？还是挂在天花板？还是一个很大的一台机器还是什么的？
哦，它其实蛮小，你可以想象就跟增烟器差不多，装在天花板上。还要通
增烟器，
对，但大小其实我觉得差不了太远，所以其实它就装在天花板上，就天花板上就看到一堆奇怪的东西，那可能都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多几个奇怪没关系。不过你 OK， 所以这样上去，它就是可以从天花板侦测下面大家人的走动的行为，甚至一些这个跌倒状况这样子。
是。对，那发生跌倒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就赶快传资料，那要透过网络嘛，然后赶快传讯息到 B 端的监控台通知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每一层都有个护理站，那这个护理站一定要及时的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救援小组就会赶快冲去当地，就是案发现场，然后赶快进行救治。
案发现场，
对啊，跌倒了，卖叫什么？
对，我感觉你们到时候跟客户谈的时候好像。不能用案发现场的事
是
對，因为案发现场应该直接通知警察了，
是
过来了。所以这种你们现在已经有跟就是你刚刚讲的这种安养村或者是所谓这养老院吗？哦，还是反正就是这种长辈聚在一起。现在这个其实还蛮常见的嘛，
对，还蛮常见的。
对，这种东西就是因为现在人跟小孩子住在一起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
对
对，重点是小孩子也不想跟你住在一起，所以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对不对？自己独居是很无聊的，所以倒不如去搬到那边住这样。所以你们现在有跟他们这样的业者谈过了吗？他们的 feedback 是什么？
哦，我们目前有跟一家台中目前在盖养生村谈，对，那他们给我们的 feedback 就是他们确实会怕老年人跌倒，是是，那他们买这个装置的原因就是怕倒在那边，像可能他们一栋楼可能本来只需要装一个护理站去做监测，但是因为他们怕老人跌倒，而且大家做养生村肯定是要做高端养生，你要健康嘛，舒活，所以呢，他们的人力配置就会比较多。那他可能一栋楼原本只装一个护理站，他们就是每一层楼都装，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他们还是解决不了你浴室会发生跌倒的问题，没有人发现，到底怎么办？而且他们一户就住一到两个人，那你没被发现的情况几率其实很高，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在你房间装监视器嘛。这样谁敢住？
对，
对，然后就一定出来跟你讲这件事情。
对对对，
是，所以我们就是来帮他们解决室内现在就是跌倒这件事情，基本上呢就是找不到，那会可能会延后就医，或是在室内发生公安意外，对机构产生不好的声誉。
对，他们现在做法 是不是就我刚讲，就是马桶旁边有个按钮这样的，还是有他们有其他做法吗？
欸，基本上就是像您说的，就是装个按钮。但你想嘛，老人常常突然一摔之后，可能
就晕倒了，
对，没力的情况居多，可能声音都发不出来。那别说按那按钮，那按钮其实没什么用。所以过往也有一些长照中心的案例，就是老年人在厕所直接晕厥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个按钮都有啊，在旁边啊，可是没有用，
按不到，
因为它不是自动化的，所以今天你就是。这件事情还是会发生，而且对 B 端机构来说还蛮痛的。
那像那种你知道这种手智慧型手环，它侦测对不对？现在 iPhone 不是有那个还会侦测你是不是出车祸，对，马上也帮你叫对不对？像我朋友就是买最新 iPhone， 然后一用 Face ID。他马上说你发生车祸了，然后 就叫人家。
其实他有误触的危险，我上次就是也没有到跌倒，但是就是有点跳楼梯的样子，没有踩好。
对，跳楼梯。
但是我没有跌倒，他就说你要不要我要把你自动打电话了。
哦，就是可能就是那个错误率比较高，是这个概念。
我感觉错误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应该说穿戴式的坏处就是你还是得穿着嘛。对。但是其实像美国就有一份统计这样说，有55%老年人他不想要戴任何穿戴式，因为他觉得你在监控他。你想，你今天就是想活得舒活，那你还要套个东西在手上。那重点是这东西要充电，他还要做好防水，然后还要电池，就是各种人力去配给的问题。所以其实非接触式的好处就是，第一，它不容易坏，因为它装在天花板。你看你手表，你要防水，那就进去你还是要洗嘛。你一拔掉，而且你还不知道它有没有拔掉、啊。所以我们非接触式的好处就是，它就装在天花板，而且它范围其实现在蛮大的，所以你可能一户里面就装大概3到4个。那你发生跌倒，会知道，所以可以避免像是手表这种需要佩戴充电的问题。
这样听起来其实还蛮合理的一个 solution 哦，就是你既不会有隐私问题，因为它不是 camera 去录什么东西，然后它也不用使用者长者去改变任何行为，没有，也都完全不用。
对，
那又节省了这个你知道，不管是养生村或者是肠道中心相关的一个建制的一个层面，因为就是天花板一个，可能就一个空间就一个，
对
啊，或者是房间就各一个，这样就好了。
是，
然后再接到那个护理站那边去通知就可以了。这样听起来，目前在推广上，就你刚刚讲台中那个好，他们现在是会采用吗？还是他们有其他的 feedback？ 觉得再等等再看看。
他们目前呢，主要是他们还在营建啦，不知道他们房子到底在盖，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今年谈的厂商是营建，我们今年找他有点早，但是我们一样有找他们去谈，所以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他们目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实是真的。对，那要不要买？其实接下来可能就是看成本，看他们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模式。
你们的收费方式是怎样？就是 by device 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可能会收20%。第一是硬体的费用啊，硬体一定得收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靠后续 SaaS 去回本跟赚钱，因为我也可以帮你分析说，你就是你这些老年人住在哪里，通常都在什么地方滑倒，其实你可以去做优化，那你就是发生案件的几率就会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可以去后续的资料做回馈应用。
这个其实一开始进去。也还蛮好的、啊，因为如果说在盖的时候就进去也蛮好，因为它一次就是直接就拉好全部的线了，然后全部都布好了。那如果是既有的呢，他们会很麻烦要去做很多改变吗？还是其实就跟装一个新的灯或什么样也很简单？
哦，我们这个目前是有想法在跟灯具做结合，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镜头嘛，可以直接穿透啊，所以那个灯具就是可能灯会在旁边两边啦，那中间就会是我们的装置晶片本身，那我中期就是从中间打下来，按你一样装这个灯，但是你跌倒我会知道，所以这个灯就是，而且灯大家会放在室内的中间吧，大家不会放在边边角角，所以其实跟灯结合是目前我们在考虑的方向，所以大家回到家，你房子盖好，可是没关系，你灯具换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达成这个功能，那你可能我手机 APP 连线一下网络 ，OK 就可以用了。
蛮酷的，对啊，这其实如果说既有的就可以写打进去的话，其实也是蛮好的。而且很多这个你知道养生村或什么，他们其实都有配合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这不算营造商，应该说配合的这个维修啦或什么的、
是。
对，其实只要他们在安装上是简单，其实老实讲就对、啊，就比较好去说服啦，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想到他们会说啊，这个装好麻烦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就比较讨厌一点这样子。不过除了土逼之外，如果是一般家庭有长辈的，他也可以使用吗？
可以啊，就是像刚刚说的，但就变成我们系统不会是在 B 端监控台，就是用 APP 嘛。那大家一样、
APP 就好了嘛。
哎，是就用 APP， 其实就解决这件事情了。那一样家里哎灯装上去，卡就完事了。
嗯，感觉、欸、可是家里如果要他们装个新的灯，再牵新的线吗？
这个就是不同的灯会有不同的，因为不是每个灯都能装嘛。那可能就要看我们目前合作的这些灯厂，它是怎么装这些灯的。所以这也是进 C 端我们要考虑的原因之一，因为太多种灯了，是先找比较、方便的去做这样。
对啊，所以你们先从 To B 开始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切入点。
是
一旦那边算是，因为而且那边的大量的使用状况，你们可以同步持续优化自己的产品。那一旦 tune 到一个程度，其实就可以 To C， 因为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 global market，就是全世界人都有长者，对，然后每个长者都怕摔，不会有什么以色列的长者不怕摔，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至于。
对，所以全球 的 market 都会有这个需求。那一旦有这样的这个 solution 可以让他们安装上是很简单的话，我觉得哎、欸，就还蛮有一些发展的技巧的。对啊，
是
很酷哎、欸。这个你们这个目前已经做多久了？这个产品现在 stage 是在哪里？
大概从是 stage 吗？是指
就是现在已经是
stage 还是
没有？现在已经是这个算是。这样 prototype 之后了，已经开始准备要做量产或者什么的，还是现在是还在 prototype 还是这样？
我们目前还在 prototype， 因为老年人的跌倒其实很多种，那他可能是从马桶爬起来跌倒，或者是你从床边离开的时候跌倒，这种我们叫离床嘛。那怪就是你突然失去平衡这种跌倒，他跌倒很多种，所以我们会说我们这种精准健康，就是你只要可能有技术有。这个 big data， 我们就可以精准侦测。可是这个 data 呢，你就要收。那毫米波的这种跌倒的收资料，就是比较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
对啊，基本上就你们要去判断他的这现在动作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感觉是在软体端的这个困难的点，在这边要去侦测这样的动作。哇，那个我觉得今天从瑞瑞和 Lin 上面学到很多东西。你们怎么感觉都是那个君毅在讲而已？你们有什么这样我这样问好了、啊？你们目前这样合作到现在啊，觉得最讨厌君毅？然后没有，在而且你是营运长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你应该也会出去跑这个客户嘛，对不对？其实创业还是都没有，完全没有，都君毅一个人在跑。
基本上目前是我在跑。
主要是他们两个啦，其实。
哦，瑞瑞也没在做什么事情。
我有做。最痛苦的大概就是那个收据有问题啦。
没啦，应该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在这么早期，其实不要。不用分的什么哦，因为我只是 CEO， 我就干嘛？我是 CFO。其实大家都是，也不是 CEO， 大家都是业务，
大家都是。
因为现在最重要就是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然后拿下第一笔订单，
这
是对，这是现在最重要。所以
好头痛。
对，其实对外我们是说共同创办人，那我们其实对内也没有分那么细，就是有空我们大家一起跑。那因为君毅他是最 all in 的角色，这样，所以好像听起来他是跑最多，但实际上我们也有。其实也有一起啦。
我换个说法，我是最不 all in 课业的角色。
希望你爸妈不要听到这一集。你刚说你教授对不对？
对啊对啊。
那个教授是就是你这个那个课的教授还是？
啊，是我的专题教授。
哦，然后他就出一张嘴，然后
没有没有，哎、欸、啊，应该说我想创业嘛，我就想创业，然后我就跟教授说，哎、欸，老师，我想创业。
那他说好，那就去创这样子。
对，他就说好。哦，那你过我这边做啊，然后啊 ，OK 啊，然后就开始试了，然后开始跑计划，就是大家一开始真的没想过这事有可能成的那一天，
对，
就是真的一步一步 work， 然后发现哎、欸，真的做起来。
那个教授现在是公司的什么股东之一吗，或者什么的吗？
哎、欸，未来因为就是我们这种技术就是要跑技转嘛，要从学校转到公司身上，所以教授到时候一定会有就是关于技术的股份，所以教授就是会拿技术专利的股份。
哦 ，OK， 哇塞，又是一个。这个害人不浅的，然后那个拿干股的，这是正常逻辑，本来就这样运作了、
哎。是是是。
不过对啊，我也好奇，想问一下瑞和林，就是你们在创业，你说这样多久了 ？Sorry， 我忘掉多久了？你们开始做这件事情多久？
你说开始创业吗？
对啊，可能可
以這麼說吧，有创业这个想法，或者说要有开始投比赛是大概今年年初。
就今年、
哦，所以也快一年了。
对，今年一月份，我们的疯狂写各种第一次投各种企划案。
对对对。
那时候连那个什么商业化不商业模式上面的元素是什么，都跨门。
都用那个九宫格这样。
有没有觉得年初大家开始聚在一起想的东西，跟现在 差非常多，然后市场洗礼的一些那个
洗太多
世界的残酷，
真的。哦天啊，这学太多了，真的不好说，真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我是学校课程，真的完全八竿子打不着，
一点屁用都没有，
对，一点屁用都没有。
对。
對所以那个中央的嘛，中央的校长有听到这一集的话，跟创业相关的课程都 cancel 掉，因为一点屁用都没有。这俊逸讲的，不是我讲的，我是觉得很有用了。
我们有一个还蛮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学校创业那种理论上面跟实务真的差太多了。然后比赛跟实际上创业也差蛮多的。
对 ，Day One 就不一样。
对啊，就整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所以我觉得最学最多的是怎么从这跳脱出来，这样。
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举一个实际的点，你觉得最不一样，就是干这根本就跟当初比赛或课本上教完全不一样嘛？你的最深的体悟会是什么？令汉瑞瑞好了，不然今天不知道他们两个来干嘛？薪水小偷。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商业模式九宫格这个理论，或者是说设计思考，还有商业模式九宫格这两个是老师就很多的创业课都会提到的东西，但实际创业之后发现说这两个根本就非常非常浅，然后没有什么用，然后被讲到烂了。
对
不起，加大教授，
先道歉，他们听到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因为阳明进来了，把整个课程的，
那每个老师都在讲什么设计思考啊，什么啊，我们要创新创业，然后创新创业讲一讲之后，其实可能很多老师都没有创业的经验这样子，
教导就是 real。那令呢
就比说上次我们去比赛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我们上次参加新竹县政府的一个比赛，那个创投跟我们说，就像他们会投的公司是左边那一列就是已经出社会的人士成立的公司，但学生创业这部分他们比较不 prefer，
对，
去投资这样子，
就是学生身份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保险，但
是
也是
一个束缚。像我们就是想加入很多加速器，但是他们的门槛就是你们必须要全职投入于这个创业，
至少有一个人，
对，至少有一个人要全职投入创业，对啊，
就也这可以理解他们的 concern 啊，但的确就是对你们来讲是相当不利这样子，
对，
而且我可以想象你们应该也有感觉啦，就是。你刚就像你刚讲九宫格画再好啊，什么商业模式听得再好，
就真的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出去啊，去跟客户谈的时候，
你不可能拿九宫格人家看
吧，
绝对不会看的，就是啊，你这一定是什么那个课业出来的，什么课什么
创
业课，
创业课程出来的学生的、
啊，你不会跟他讲说哦，我的四 PES 规划的很好，They don't fucking care，
写的再好，别人也不管你，这就是理论跟实务之间
的差别啊。
对，一堆创业比赛学生都会说
无理无理。有一个可以真的拿出来，
对，所以往往成交第一笔订单不是因为你产品多，而是因为你的爸爸是谁。
哦，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对，或者你认识谁这样，所以其实一直在我不是很常跟说啊，这个你知道真实世界，我们当然可以讲说哦，如何募资，如何创业可以成功，都可以讲一大堆，但全部都是好小。然后最终还回到你认识谁，
所以要创业先投胎。
对，所以创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慎选父母。
对，先投胎。
对啊，所以你们就是这一点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创业这么辛苦。如果你慎选父母的话，你创业就成功率就高很多了。
知道真的，我是对国泰民德子的话就哇，
有一个好父母，需要创业，我直接继承家业就好了。
好啦，今天这个用这个一堆干话，但是又真实的反应，我虽然大家听起来像干话，但是是不是很真？
很
real，
很真啊
！
对啊的这个方式来结尾啊。不过这个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回到刚一开始讲，就是年轻人创业，我觉得是有它的超棒的好处，它坏处还是很多啦。就刚刚讲的这种，大家会没办法接受，你知道年轻人创业这样子，然后的确会踩的坑会比别人还多，这是无可厚非、不可避免的。可是你们的 solution 往往才是有办法。你知道 disrupt 一些产业，真的让消费者可以更好，这样，所以这是这个莫忘初衷，还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有时候讲回来，感觉自己很像证严法师，但是
对，真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善待人，就是结善缘，莫忘初衷，这个。莫名其妙做创业做久了，会觉得干这两个好像是创业很重要的，
就看命啊，真的是命。
应该说，你现在对人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成功，然后他可以带你走出去。你现在瞧不起他，可是结果最后他往往都会变成 一个咖，然后最后你要去求他，
是，
所以贵人嘛，贵人就是这样子，嗯、对，贵人美好，贵人就是会往往在不经意的地方出现，那都是因为你之前结善缘，所以就又要用这种正言法师啊，阿弥陀佛的方式来
多做善事，
来做结尾啦。不管怎样，真的非常期待你们可以在这一块，这个真的不好啦。现在大家就是都不要写太多程式或者去做产品，先去谈订单，先去跟客户谈，然后反正客户会一直洗脸，然后你们接下来都不用买洗面乳哈，反正客户会帮你们洗脸，洗到你们会真的会一直洗到说你们最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东西是客户要的，
才是市场要的，
对对对，然后你们再去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是痛苦但是蛮扎实的一个方式了，
是
酷欸，再次谢谢君毅、令还有瑞瑞来到我们这边分享爱理空哦，这个是针对长者针对长者的这个意外风险一个掌控啊，对啊，很酷很酷。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五颗星。那如果对爱理空有任何想多了解的话，大家多多给年轻人支持，也希望你们可以快速成功啊，找到订单最重要。酷，再次谢谢君毅、谢谢令，谢谢瑞瑞，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